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已经来到约伯记的第28讲了，很快已经来到一半，差不多一半了。那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约伯记21章的1节到16节。欢迎大家收听节目，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江琴，
我是雅比该。
四位姊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准备好圣经了。那么上文呢，昨天我们谈到约伯真的是剖开心扉，让三个朋友知道自己被伤的有多痛。他说我心被搅扰，他说我心被压碎了，他说我被多次的羞辱，本以为呢能够被安慰，结果听了更愁烦。我们呢，我们会不会以爱为名无意的伤害到朋友或者你最亲爱的家人呢？还反过来责备别人不受教，非常的顽梗，像所法的言论那样，却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说话有多伤人，有多白目啊！当然以爱为出发点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行爱人之实。在21章呢，约伯即使回应所法在上个回合的言论，那篇所谓伟大的伪论呢，到底所法在20章它的重点是什么呢？重温一下吧。
持的是那种报应神学的观点，就是认为人遭受苦难一定是因为犯罪，然后恶人享有的丰盛只是暂时的，最终结局一定是遭受神的愤怒。
嗯，恶人好像春风得意，但是有多久呢？暂时夸胜，终有一天呢还是会灭亡的。你吞了多少不义之财，你就得吐出来多少，因为神会施行审判的，而且是毫无预警的，说来就来，像倾盆大雨那样降下愤怒，是非常致命的攻击，可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来，那个恶人根本是无路可逃的。那约伯在这章呢开始回应前呢，他说了一些话的2节到3节，这两节经文呢大概反映出原来他在跟朋友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辩论，好像辩论比赛，其实他内心多少也受到很多的伤害的。到底这两句话如何反映他的情感还有他心里头的感想呢？
哎，约伯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话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了，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就是朋友一起发表伪论，坚持他是有错的，而且一直在反驳他，就不能带给他什么安慰。约伯说，你们说话安静，听听我吐吐苦水，说说我的痛苦挣扎，就已经给我最大的安慰了。然后他说，我接下来还是要说话，都知道你们不会接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就说你们笑我也没关系，我就要说这样子。
像我们在做节目常常不断的说话，如果我突然跟张琴说，张琴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了，我的情绪是怎样的？我听起来呢，感觉有点怪怪的，似乎很见外。 有点像，哎，算我怕了你们了，请宽容我，特别请求他们，我说完你们三个再慢慢的吃笑也不迟，如果还把我当朋友你就别说话了。别说话已经是最大最大的安慰了。好像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雅各书1:19，我们每个人都得操练的，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呢，约伯也希望他们可以按照他的需要来安慰我。譬如假设我现在很想哭，哎，珊珊，请你借个肩膀给我好吗？你说我才不要了，我非要跟你讲道理。那个就是按照你个人的观念，觉得我需要什么来责备我，这就不是安慰了。透过这两节经文呢，已经能够反映出他的情绪，他的感想。有没有一个疑问的心中，其实经文呢从来没有记载过那三个朋友嗤笑约伯的。那么亚比该，我也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这两节经文如何反映约伯当下的感受呢？
约伯首先是请求他的朋友们仔细来倾听他的言语，他就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理解他的痛苦和困惑，而不是简单的用教条式的理论来批判他。那约伯接下来就提出说，就算你们安慰我，那这就表明约伯渴望得到真正的安慰和支持，而不是朋友们之前的那种指责和批评。那我觉得他这句话里面哦，也告诉我们一个关怀的方式。那我们常常会去探望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该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安慰他们呢？其实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倾听他们。当他们把他们心里的苦水吐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得到医治了。有的时候我们安慰不好，可能还给他们带来二次的伤害。那继续我们看约伯，约伯在这说，说了以后就任凭你们嗤笑我吧。那这就反映了他朋友并不理解他的处境，反而可能会嘲笑他的言论。那约伯和朋友之间的这个互动中呢，我们就感到约伯充满了失望，充满了孤独。因为用那种传统的因果报应评判他，这就让他感到孤独，没有人理解他的痛苦。约伯感到愤怒，也感到无奈，他渴望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和支持。
那是非常复杂的情绪。刚才你说很孤独，我觉得加点委屈吧，没有人懂他。当然圣经好像真的没有记载约伯说话同时间三个朋友的表情啊、反应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嗤笑这个字，大胆的假设可能约伯在说话的时候被叫停了，可能那三个朋友想插话，可能翻白眼哈，可能摇头，哎，你说的真不对，各种各种的反应呢，确实让约伯看着非常的不好受，以致呢他会向朋友请求，请你们容忍我把话说完，好像低声下气的意思啊。我们再往下看，先看第五节好了。约伯在第五节呢，向朋友做出另外一个请求，到底是什么请求来的呢？
请求他们看着我。经文说，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用手捂口。约伯向朋友们发出了一种呼吁，就是请他们仔细的看一看我，想说你们看一看我现实的情况。我的苦难是极为深重的，你们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先入为主的就抱着你们的观点和偏见来论断我，就是你们只要是仔细的看一看我现在遭受的东西和我之前的为人，你们就应该感到惊奇，因为这不应该是我承受的。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说，他在6:28，他跟朋友说，现在请你们看看我，我绝不当面说谎。什么时候会请求一个人认真的看着我的脸呢？除非我的脸脏了，还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可能被误会了，你看清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看着我那双真诚诚实的眼睛那样，好像谈恋爱，你相信我是爱你的，你看着我的眼睛，真的有种迫切的一个请求，请留心看看约伯的苦情，先稍微暂时放下你们搬出来的传统智慧，因果报应了什么神学立场，通通都先放下，就看看眼前这个你们认识多年的朋友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安静的看看约伯，真的是那种为非作歹吞吃穷人财产的恶人吧。真的要安静下来，我们慢慢的听，我们不要急急忙忙的顾着说话，何曾用心看看你关心的那个对象呢？何曾感受他的感受呢？ 我谢谢亚比该刚才举出一个例子，我们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我们多一点连续，我们多一点关爱吧。正直人呢会感到惊奇的，约伯曾经说过，他期望如果你真的是个正直人，你看到我现在那样，你应该会很惊奇的，为什么约伯不是那种十恶不赦的人，却遭到这么悲惨的下场呢？会惊奇的。那么刚才我们没有读到第四节，我们现在呢第四节第六节一起来看一下吧。他说，我岂是向人诉冤，为何不焦急呢？第六节，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身战惊。这两节经文呢表达出那种情绪，第四节的焦急，第六节的惊惶，浑身战惊。你认为他是在怎样那种状态底下才会表达出这种情感呢？
约伯他经历了一个极度的苦难，包括他失去财产，失去儿女，失去健康，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身心俱疲，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困惑。那约伯的朋友们认为他的苦难就是因为罪而受的刑罚，那么这种责备不仅没有安慰到约伯，反而加重了他的痛苦。约伯感到孤立无援，心里就充满了焦虑。哎呦，为什么一人会遭受这样的苦难呢？这让他对神的公义产生疑问，他渴望和神对话来寻求答案，但是呢，神是沉默的，就加深了他心中的那种焦虑。另外，约伯的身体他遭受严重的疾病，这种持续的疼痛让他无法安宁，就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焦虑和恐惧。再就是约伯在痛苦中多次的提到死亡，他对生命的无常感有一种恐惧，这种对死亡的思考让他更加的焦虑，更加的战惊。约伯在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经历中，就使他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渴望得到解答，也渴望得到安慰。
嗯，所以他在第四节反问他们，我又没有向任何人抱怨，我这种处境能不焦急？你试着角色对调一下，是人都会吧。你觉得如果你是约伯，你也会那样的惊怕吗？可能比他更惊怕是吗？
我觉得听完说法说，那我这个无辜的人面对的是跟恶人的结果是一样，那我就很震惊哦。
嗯，很震惊啊，为什么你会把我跟恶人放在同一个类别呢？这里带出一个更深层次的恐惧，因为上帝不按人的常理来出牌的，一瞬间失去家人财产，难道不应该惊奇吗？因为约伯纵然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但他完全测不透上帝你到底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测不透上帝的作为，一直都在表明内心的困惑。那么亚比该刚才说他里头有很多的不明白，不明白会产生恐惧的。已经来到21章，我们都没有看到神在回应约伯，你每天都在等，你越等你心中就越害怕，你心中就越困惑，因为他始终解释不了这一切不幸的事情啊，好像一场非常恐怖的梦一样，你永远都醒不过来的。那么约伯接下来要直接还击所法的言论，7到8节他是怎么样反驳的呢？
他直接说了另外一种现象来反驳所法。他说恶人长寿有势力，子孙又多又坚固强盛，恶人不一定会遭受神的审判。
还记得所法那个时候说什么？刚才一开始我们回顾了，恶人的夸胜呢是暂时的，他觉得啊，欢乐也是转眼之间的。可是约伯在这里看到另外一幅的图画，恶人享大寿数，恶人势力强盛，他的人生非常非常的圆满的，活得比我们在座四位都要好了。这个现实世界呢，不是按照所法他们坚信的那套法则来运行的。
其实就跟他的朋友说的，就提出另外一面，他们说恶人会失去后代，然后后代会吃苦嘛。但是约伯说，你看他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些恶人就有儿女子孙包围，而且他的后代也有很多的物质的好处。
嗯，他不是瞎说瞎掰的，他确实亲眼目睹一些的情况，像刚才您说的，恶人的子孙没有偿还什么不义之财呀，他们的家族也没有绝子绝孙的，相反还是一同坚立的。经文说儿子孙子围绕在这个膝前呢，哇，非 常温馨的图画，几代同堂也说不定。所以呢，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很大的提醒，不要只看你自己喜欢看的那一面，他们两个看的都是两面来的，也不要拿着你自己喜欢的那幅图画然后套在任何人的身上，而且千万不要无视现实世界当中很多的矛盾，还有很多的张力。
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幅拼图，东拼西凑寻找所要的幸福，一心想追求完美，结果却伤痕累累，生命拼图也变得支离破碎。
约伯记十四章七节他这样说，树若被砍下还可以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他这里呢，他说到树，他虽然被砍，根也都衰老了，但是他也可以重新发芽，就是好像一个现象，就是被整理了，修剪掉了，它还是会有新的东西发出来。
自然现象的比喻呢，也是反映他内心有一种渴求的。
可不让他来介入，可不让他来冲突，在他那里已有最美的蓝图。
殷勤的读，用心的读，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二十一章的一节到十六节，约伯有点低声下气的请求朋友保持沉默，宽容他把话说完，你们再嗤笑也不迟。他希望旁人呢可以安静的先看看他的处境，谁想得到呢，这么可怕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呢？他也向朋友发出挑战，挑战这个因果报应论。那约伯呢并不是在空谈的，他并不是在瞎编的，他以下举的实例呢也都是我们亲眼目睹过的一些事实。九到十三节他是如何形容恶人的亨通的呢？
他形容他们的家平安，没有恐惧，也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惩戒，他们的公牛母牛繁殖的能力很强，他的孩子出去玩多得好像羊群一样，而且跳舞很开心，唱歌跳舞玩得很开心，过着安逸的生活，而且是在睡梦中无痛苦的死去。
哇，多令人羡慕的生活人生啊，真没法想象他的孩子像羊群那么多，真的没法数。我看到九节到十三节呢，因为刚过去春节嘛，
对对对，
我就觉得春节的祝福语都实现在他的人生
当中。对对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是
吗？我也想到这个
了，万事如意，财源广进，出入平安，心想事成，都齐了。
对，
哇，生活确实非常的安宁的，坏事做尽，但神的惩罚似乎是没有临到过他们那样的。恶有恶报，有吗？在哪里？我们根本见不到的。所法在二十章二十一节他说，恶人的福乐不能长久。可是现在呢，约伯给我们呈现的图画是可长可久呢，真的活得非常的快活。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十四到十六节，那些恶人他们说些什么话呢？十四到十六节我请亚比该帮我们读这三节经文。
二十一章的十四到十六节，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哪，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
我们先看一下十四到十五节，亚比该，凭着他们说的这些话，你觉得他们算是目中无神吗？
对，不愿意晓得神的道。他们说，要神是谁，全能者是谁，你求告他也没有益处，他们眼里面没有神的。
更让约伯看不过眼的就是那帮人，他们对上帝的态度，留意一下，他们并不是那种无神论者，他们是在否定全能者的荣耀权柄，而且还恶意的敌对嘲笑神的人。大家读到十四到十五节会不会想到一个人呢？法老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个五章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听从他放走以色列人？我不认识他，也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的。 你觉得当时法老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摩西说话的呢？回顾一下出埃及记的场景吧。
他觉得自己才是最大的神一样，
哦，我罪恶啊，话语权在我那里，嚣张跋扈的，自以为高高在上，心非常顽梗，背逆神的这种人呢，这个才算是恶人吗？约伯怎么可能是呢？那么约伯以现实的例子呢，挑战索法，恶人一定是福乐必不长久吗？我们待会会讨论一下，到底谁说的话对，谁说的话错。我们先来回到我们的生活，你有见到过这种例子吗？恶人啊，看似很意气风发，结果转过头来喜乐欢笑都瞬间没有了，你见过这种例子吗？
有啊，就是我们从小上的历史课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就是我想到一个，就是中国的那个隋炀帝杨广，他是隋朝第二个皇帝，当时是很残暴也很奢靡的一个皇帝，他带领的那个王朝显得十分繁荣，就又修大运河啊，又开拓疆土啊，但是他那个王朝又是特别短命的，就13年，仅仅13年，然后就从鼎盛的时期一下就崩塌，他自己也被那个叛军杀死，然后他的王朝就灭亡了，很符合索法的那个形容的恶人。
所以我得恶补一下中国历史啊。对，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很多的昏君吧，真的是有这种可怕的下场的。那么张琴呢，你看到过这种人吗？
看新闻，韩国不是有个邪教叫谢礼教吗？
嗯，
那个教主他是常年就是以宗教的名义去侵犯女性的，有一次就被捕坐了10年，然后出来以后了几年以后又在侵犯那些教友，他还没有悔意啊，一直在否认，然后想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的律师也不断提出那些受害者的供词是没有那个证据的效力的这样子，但是最后今年1月他是被判17年的刑罚，他现在是79岁，应该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吧。
终于能够得到这个下场。当然呢，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异端呢，这个社里教，他虽然是被捕，他可能终身都要在牢狱里度过，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他编造的这个宗教的，到目前还是有很多的。我们真的要多多迫切的祷告，那希望呢很多人都能够归正。是的，我们眼见很多恶人呢，他们的夸胜呢真的不能够长久，很快瞬间就会消失了。但是同时我们说另外一面呢，另外一面按照约伯的反驳也是有恶人亨通的，我们也是看不到他们得报应的时候的。在这个21章7节到16节那里说过，我们到目前到现在还是看到那个恶人逍遥快活的活着呢。
常常看到是好人不长命，坏人万万年。2021年就报道过外国的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他是很有名气的，他是一个在电视上讲道人，他有很多的信徒来听他的讲道，他的教会做得很大，开了洗浴中心。那么他和洗浴中心的多名的姊妹呢都有不正当的关系，但是这件事一直都没被曝光，直到他去世以后姊妹才出来揭发他的罪行。他的生前真的是一直都很风光。还有像圣经上记载的马拿西王，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恶的一个大恶王，他呢却做王是55年之久。哎，
好像经文说的那些人天天蒙福安享晚年，直到最后一口气。在世人看来他们一生都过得很风光的，但是坏事做尽。那最起码刚才你谈到那个牧师，最起码他离世之后他的那些恶行能够曝光。那我相信现在很多世界上每个角落呢都有很多恶人，哪怕他这个人都已经去世了，在世做过的坏事呢可能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呢。那我就想到一个哥伦比亚一个毒枭，他的名字叫巴勃罗。巴勃罗他的故事呢后来也被改编成这个电影啊。有资料显示呢，他曾经拥有过4万私人武装的，他的财富呢也曾经在全球前10的，光是他个人净资产呢都已经有3000亿美元呢，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毒枭呢他可以说是完全控制了全球的可卡因的这个贸易的，也伤害了很多的人，等了好久好多好多好 好多年之后呢，他才被击毙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恶人，他们是亨通的，反过来每天被欺压的人呢，真的是过得苦不堪言的。一开始我也说，今天我们要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到底所法说的对还是约伯说的对呢？我们像是审判那样，到底左边是对还是右边是对呢？
我们看朋友跟约伯的对话，就发现不止两个例子。第一就是恶人有恶果，然后约伯就说恶人有亨通。那如果我们看约伯的例子，他就是一人有恶报。所以其实人生的际遇就是很多不同，就是我们也不可能拿着某一个规律觉得放诸四海都准确都可以用的了。
嗯，
我觉得所法和约伯都没有错，的确有历史得到报应的恶人。比方说现在正在上演的一个连续剧是六姐妹，六姐妹中的那个六妹，她是最自私的，她不孝敬母亲，她也不尊重姐姐们，她抢了母亲的房子，那报应历史来到，她就得了白血病。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是坏人活千年的事情发生，那么问题的焦点是不在今生，而在将来的审判。当耶稣二次再来要审判世界，活人死人都要受审判，那将是一个公义的审判，那才是终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今生的结局迷了双眼，看见一人悲惨的境遇我们就伤心，看见恶人的昌盛我们就灰心。我们要想一想在诗篇73篇16到20节那里所说的，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你信不信得过你相信的神，他会按照他的时间表去惩罚恶人，他也会拯救义人呢？那谢谢几位姊妹真诚的分享啊！我不会评价谁对谁错，我只会说所法的言论他的观点是有不足之处的。只要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恶人亨通，他的这个论点就完全不成立了。约伯在这里呢，他心中的疑问呢还是解不开的。不过呢，我觉得有一句话呢，在十六节最后一句话非常的打动我们人心啊。他说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纵然我们摸不清测不透神的作为，但是我们知道选择权在我手中。当然很多人可能摆烂，哎，反正恶人一人都一样，那我为什么不做个恶人，那我为什么不抢夺不义之财呢？但是约伯始终坚守他的原则底线，我坚持不做恶人，哪怕在你们眼中我是个恶人。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21章的1到16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继续看17节往后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江琴。
我是雅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为了你我的生命就有意义。没有关系、哦、这一生常有支离破碎的叹息，但我绝不放弃，因为有你在我脚前行。一步一步跟随你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生命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全部，一点一点